我们进入传道书的第四集，十一章九节到十二章八节。少年人啊，你在幼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怨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伤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给世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帮助我们了解你的眼光很重要，这个传道者用日光之上的眼光帮助我们呢，不要陷入日光之下的那个封闭系统。眼光决定你人生的色彩，你生命要幸福吗？你要留意你的眼光，眼光留意哪个？幸福四千万。第一，千万要记得人生是一条不归路。十二章到了洞底，第二节开始呢，确实在谈老化，说趁还没有老化之前，你留心，你要享乐。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战，是你的手在发抖了，有力的屈身，腰弯下去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牙齿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松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眼睛已经昏暗，白内障，视网膜剥离了。第四节，街门关闭，耳朵关闭了，推磨的响声微小，街上推磨的声音就听不到了，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年老的特征就是睡不久，睡不好，睡不深，一大早呢，鸟一叫就起床了，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喉咙在唱歌的已经不太能说话了，发抖了，衰微了。这是第四节，人的器官在老化。第五节，人怕高处，有惧高症，路上有惊慌，怕摔倒，骨质疏松，杏树开花，头发一点点白，或是很少的白，越来越少，蚱蜢成为重担，腰弯了，起不来，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你想愿的吃一点饭，睡一点觉，你一辈子所赚的都用不下去，用不光的，甚至呢，有学者说这是他的性欲也都没有了，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准备参加丧礼，甚至是自己的丧礼，吊丧了在街上往来，别人参加你的丧礼来来往往的。第六节，银链折断，金冠破裂，脊椎骨、头颅、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有点像胃，像血液，像心脏，所有的身体，所有的通通在破烂，最后结果是尘土能归于地。所以二节到六节确实在谈老化，人生是从少年人一直到老一条不归路，万般皆下垂，唯有血压高。人类走不归路的过程当中，会经过四化，姿势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人死了以后呢，就继续进入不知名的阴间，泥土虫吃你，那种痛苦很像呢莎士比亚的恶有恶报里面呢他所说的死是多么恐怖啊，死后呢不知要往哪里去，僵硬躺卧的身体不能动弹，直到完全腐化， 温暖的身躯化为粘土。从第一章到十二章，这个老人人只能告诉年轻人说，我已经老了，你要在年幼的时候当快乐。过了六七十岁的人，很多人还在梦想他初恋情人。错，你留意，这是一条不归路。第二，千万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传道书在谈两件事，第一个字是 rejoice， 欢乐。十一章第九节，你要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 ，rejoice。第二个 ，remember， 十二章第二节，纪念造你的主。人生是在往老化的路线在跑。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用健康买金钱，临老的时候呢，金钱买健康，划不来。不要年纪轻轻家庭都不管呢、啊。九章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日子，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你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啊，这是你所当得的份啊。你赚了很多钱，最后是带不走的。你只有一件事情不虚空，就是跟你的爱人、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你的侍奉、你的生命在上帝里面，而不要把工作当作唯一的优先。你的事业是为了要侍奉上帝用的，所以要侍奉超过事业的方式来看你自己。哲学家叔本华说的对，人生好如像拼命的船前行，克服一切危险之后呢，却在死亡这个暗礁之前全舟粉碎。不要像这样子，你需要纪念上帝，留得青山在，享受现在上帝给你的祝福跟同在。第三，千万要趁亲人年轻的时候好好去爱他。十二章第二节，传道者把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通通送上这本书的舞台。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第一天所创造的光明跟光，第四天所造的日头、月亮、星宿呢，通通被颠覆了，来象征人已经到尽头了。第一章这个日头会上去又下来的，这边日头不再上来了，已经是末世，已经是熄灯。所以第二节开始呢，不只在讲老化，他才讲这个整个宇宙最后要过去。因为呢，末世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记载，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个时候很多人死亡。所以十二章这边呢，从末世节来看，它不单单在谈人，在谈整个大自然，当然包括里面的人，通通进入主再来之前耶和华日子的审判。第三节看守房屋发战有力的屈身，是在讲呢男人，男人你即使力气再大，当耶和华的日子到的时候，你会发抖的。你即使有力，上帝要降临的时候，你会屈膝的。不只是男人，女人呢，推磨的稀少就窒息。这像呢，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了一个，撇下一个，女人被挪走了一半。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衬托出呢，旧约有三个故事。第一个，西西拉在四世纪第五章，她的妈妈从窗户往外看，担心这个儿子将军西西拉会不会死在战场的焦虑不安。第二个故事衬托的，米甲从窗户往外看，他看到大卫迎约柜进大卫城，想到自己的爸爸扫罗的王位已经不保了，他的家世已经不见了，心里面的心酸跟里面的痛苦。第三，耶洗别在王下第九章，从窗户往外看，发觉耶户已经派人上楼，准备把他丢到楼底下摔死了。借了这三件事件来说明末世耶和华日子一降临的时候呢，女人被挪走，被审判，男人有力人的通通发抖，你再强壮通通要屈膝。你从窗户往外看，这世界是昏暗的，因为上帝要降临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第四节，街门关闭，那天城里面的民生活动通通四围。那个时候就像启示录18章第7晚所描绘的， 欢乐艺人买卖小孩子喜宴的声音呢，通通不能再听见。不只是如此，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更好的翻译是说啊，耶和华日子一降临的时候呢，鸟被吓醒，然后呢，歌唱的女子就是指的鸟，也都衰微，衰微的意思是说下来，飞上去的鸟呢，他就发觉呢，下面这么多死人，他会下来瞧个究竟，才会有第五节，人怕高处。其实这个人啊，原文的主词不是人，而是那些歌唱的女子，指的是鸟。鸟呢，高处呢，看下面有惊慌，下面好可怕，也隐含了呢启示录的十九章所说的飞鸟要吃尽地上的各样的将军富户各样的人，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一降临的时候呢，天地无光，上帝要审判这世界，这世界最后要过去的。杏树开花，这个杏树其实原文还可能是植物，最好的翻译呢，杏树惹人厌烦，漂亮的杏树呢，因为耶和华日子一降临，树变成干了，那个开的花让人家讨厌，蚱蜢成为重担。施洗约翰是吃所说的蝗虫野蜜，蝗虫原来可能是植物的豆荚子的豆，蚱蜢的意思就是指的植物呢，光秃秃的，全面性绿色的植物不见了，银链折断。犹太人在当时主前第九世纪埋葬的时候，会把灯光放在坟墓里面，表示黑暗啊，等待光明。这种银链、金冠是跟灯有关的，瓶子就表示摔坏。犹太人埋葬死人的时候，会把这些锅子、盘子、瓦片摔成烂的，说这个人死了。再说明呢，全面性全世界都要收摊的，千万要趁着亲人年轻的时候好好去爱，因为你已经在参加丧礼了，你发觉人都必须到他家乡去了，连太阳都不再升起来，所有世界都进入熄灯号，人必须离开他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过客，要回去他灵魂永恒的归宿了。有十二章的牧师的眼光，才不会被世界上所陷进，因为这世界最后要过去，天上的国才是我们的焦点，世界上的国末世一降临的时候是全面毁坏的。你要爱你亲人，你好好知道你的同工，你好好侍奉传道人，好好牧会，趁你年纪轻赶快侍奉，赶快委身，不要再耽误你的时间。第四，千万要有永恒眼光来投资今生。凡活着的人必死，基督教的时间观是直线，不像佛教的轮回圆形。人的一生啊，是自己的哭声开始，别人的哭声结束。你30岁的时候，人家是看你的学历，30岁之后人家是看你的经历，年老的时候呢，人家是看你的病历。留心不要等到老化，好好投资永恒，好好侍奉，不管是学问、地位、经历、金钱、名声、立德、立功、立言，这些如果没有上帝，没有投资永生，这些都是短暂的。每一个丧礼都是你自己丧礼的预言，不要等到那天的时候才发觉呢，尘土人归一地，却忘了呢，你还有个灵魂还归向上帝，盼望你的墓碑不是只是写的虚空，这个人不侍奉上帝，这个人不懂得上帝，这个人呢不懂得来仰望上帝，趁今天归向上帝，仰望他，低头祷告，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知道人生是一条不归路，趁年轻三四十岁的不要用健康买金钱，懂得用永恒的眼光投入来侍奉，来爱主，来耕耘，来爱家人，来传福音，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需要你来提升我们从日光之下进入永恒的眼光，听我们祷告仰望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